李密是真心实意的要救程咬金，他救程咬金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安排的非常周密。就在他领着程咬金要往那村子里边走的时候，他可没有料到啊，隋炀帝杨广又给他派了一个二路接应。杨广又派了一拨人来，他派的谁呀、啊？派的是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等人。杨广为什么又派了一个二路接应人员呢？因为李密走了之后，杨广在那忽然想到，尽管李密说这程咬金已经招认了，他这后台主谋就住在扬州市郊的这个村子里，如果这个程咬金半路上要变了卦呢，他仅带了30名羽林军到在那儿，程咬金跟他这后台主谋两人合在一起一算计，再把李密给害了，30名羽林军那算得了什么呀？所以杨广就把他最亲信的，认为是最信得着的，这李世民就叫过来了。一个是呢，李世民是他的干儿子；再一个呢，这个李世民还是他的营梦贤臣。杨广告诉世民呐，你带领着一哨人马，随后给李密做一个接应。我担心李密会出什么闪失差错。李世民一听，乐不得的这么做。为什么？这几天李世民正在考虑怎么样子想办法离开扬州回转太原，他不愿意在这儿待了。李世民把自己这个想法跟柴绍沟通过，柴绍也有同感。那么今天杨广一派他给李密做接应，李世民欣然愿往。所以李世民就跟柴绍一合计，带着这位赵王李元霸，带着他们从太原府派来的这2000铁骑兵，乘上坐骑就离了扬州，随后就奔着这个酒店的村来了。这一路上，李世民就问柴绍，咱们是快走还是慢走？柴绍说，甭忙，咱慢走。李世民说，慢走那叫什么接应？柴绍说，你甭跟我说这个，我知道你心里不再接应，而在于想回太原。李世民一身大指，姐夫您真聪明。柴绍说，要不聪明能跟你作伴吗？李世民说，咱们慢点走吧，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我估算着这个程咬金能不能把他这个后台主谋给交代出来。柴绍说，不可能。世民你是知道的，我跟程咬金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啊，程咬金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非常重义气，绝不会出卖朋友。他们是一边谈唠着一边走，这李元霸在后边听他俩说话弄不明白，哎，你们俩说那什么，跟我商量商量。柴少说，你就听着得了，甭跟你商量。他们这往前走，那边的李密领着程咬金可就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了。那30名羽林军就在村外边岔路口树林子里边在那等着。李密领着程咬金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之后，因为程咬金听王世充和段达跟他讲过，把他这马和斧子寄存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个武术场子那儿，这个武术场子的教师就等于是他们招兵买马的头目。程咬金进村就打听哪儿有武术场子，村里边有一位村民告诉程咬金了，说把着那村的北头就有一个。来到这里，程咬金就找这武术场子的教头，也就是教师。这教师姓王，王教师出来一看程咬金，一瞧李密，这王教师就愣了，不认识二位，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程咬金说，可能你不认识我，我提个人你能知道，王世充段达你知道吗？哎呦，那我知道啊，段达那是我们的段掌柜。程咬金说，对了，我就是受你们段掌柜的委托到这取我的马来了。前不久你们段掌柜把一匹马，那马上面还挂着一口斧子送到你这儿寄存，你记得吗？哦，那您
程咬金说，我姓程，叫程咬金，又叫程之杰，我是瓦岗寨的。
哎呦呦呦，您这可是大名鼎鼎啊，怎么今天亲自您来牵这马来了？
对，来不及了。我告诉你，我刺杀杨广砸了锅了，好悬没让杨广把我给杀了，现在好不容易我有个脱身之计到这儿来，我要牵着我的马跟斧子，我要走。这王世充和段达没工夫抽身，所以我亲自来了。
哦，我明白了，您跟我来。这个王教师领着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把式场子练武的空地旁边，这儿有一溜马棚，这一溜马棚拴着一溜马。其实他这个地方不仅是这一溜马棚，光这马就养了好几百匹，这是准备着起义兴事时候用的。程咬金往这个马棚那一走的功夫，程爷这匹马铁脚早溜驹，他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就在那槽头上踢跳咆叫。为什么？他认出他主人来了。这好几天没见着程咬金，这马一看他主人来了，呼呼乱叫，蹄子又跑，尾巴又摇，连打响鼻再蹦的。其实那马那是在说话的，一看见程咬金那个意思说，哎呀主人呐，你怎么才来呀？你把我拴在这怎么不管啦？好多天呐，我好吃不消啊。说这马能说出这么多话来吗？这是我理解这马可能说这么多话，这种情绪当然马他不能说出来呀。程咬金一看，哎呦哎呦，老红啊，哎呀，让你在这儿受罪了啊！来，快点快点，这回我把你牵着走。这王教师过来把这马就给他解下来了。程咬金是骑着一匹马来的，程爷说这匹马就归你啊，我把我的马牵走，这匹马你拴到槽头上。王教师就把程咬金这匹马拴到槽头上，程大爷把自个儿这匹马牵过来，一看这八卦开山乐府还在那鸟翅环上挂着呢。程咬金牵过这匹马来，搬鞍认凳，乘胯坐骑。程咬金心想，有这马有这大斧子，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回头看了看李密，怎么样，这回咱们得走了吧？李密说，对，咱们得走，咱们不能按原路再回去，那30名羽林军呢，就让他们老实在树林子里边等着吧，咱们在村子的那头绕路而行。程咬金说好。跟这个王教师打听完了道之后，临走的时候李密特意又嘱咐了王教师几句，这王教师也知道这都是我们志同道合之人，都是想着灭大隋朱央广的。所以就这样，李密跟程咬金又打村口的另一头出去了，顺大路奔瓦岗寨，他们那儿走了。这30名羽林军呢，在树林子里边就傻等着。哎，我说怎么他们也不回来了，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抓他这个主谋的人是不是出了毛病了？咱们过去看看。这30名羽林军其中也有小头目啊，这小头目说，咱别看呐，人家说了没有命令别让咱们靠前，万一咱们这个人马队伍一去显山露水，把他那个主谋给吓跑了呢。就是啊，哎呀，他们在这等的就腻歪了，有的就下了马了，有的就出了树林子了，在这逛荡，正在这逛荡着，一看远处顺大道来了一队人马，正是李世民和柴少他们来了。李世民和柴少他们骑着马往这一来，一看前面这是羽林军呐。李世民带住缰绳，鱼，你们怎么在这没动啊？哎呦，您几位来了，这正好。您几位来这干什么来了？李世民说，我们准备接应你们来了。
接应我们？甭接应啊，这还没打起来呢，抓那个主谋去到现在呀，也不知道主谋在哪儿，我们还不敢进村看。
柴少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瞧了瞧柴少，两个人从目光里边就会意了。柴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李密，哼，他把程咬金给放了。
这几个大傻子还在树林里边等着呢。柴少说，这样吧，我领着你们咱们进村里边看看，看看那个主谋抓住没有。哎，他们这一伙子人就进了村。柴少进了村之后就打听，说刚才这村子里边进没进来两个人骑着马，一个长得这个蓝花脸，一个是长得白脸。有的这村里老百姓有看见的就说了，说上那靶子厂子去了。接着柴少跟李世民就来到这个靶子厂子这儿，到这个练武场就找到了这位王教师，问这位王教师说，刚才有两个人来吗？王教师说有啊。那么这两个人上哪去了？王教师说，这两个人进来跟我打听打听道，他们就走了。啊，走了？奔哪边走了？奔村子那头走了。奔村子那头？哎，我们这北头，他们从南面进来的，从北头出来之后啊，他们上了路了。他们要上哪儿？上哪儿没跟我们说呀。那么你们村口这条路通哪儿？哎呦，我们这条路通的可远了，往北能通到长白山，往南能通到交趾国，你要顺道追够你们追的。嘿，柴少心里边就更明白了。柴少说好吧。柴少看了看李世民，然后一转身，柴少就跟这30名羽林军说了，你们这些位呀，回去吧，禀报圣上，就说他们抓这主谋没抓着，也许这主谋跑了，他们顺着道又追去了，什么时候能追上那就不知道了，你们回去向当今圣上复命。哎，这羽林军的小头目就看着柴少说了，说那我们回去，你们这不是接应我们的吗？你们不也得回去吗？柴少说，我们也不回去了，告诉当今圣上，就说我和市民袁霸，我们带领着铁甲兵回转太原府了，太原府那个地方也需要好好的把守，避免让这些贼寇们侵犯，你跟皇上就这么讲就可以了。哎，那你们走的时候跟皇上那么说了吗？柴少说，走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想这么说，现在我们临时决定这么做了，就回去那么讲吧。哎呦，那万岁要不允许呢？万岁不会不允许，你就照我的话去说。哎，好吧。这30名羽林军一看，合着这接应的也跑了，30名羽林军只好回去向杨广复命。这儿柴少、李世民和李元霸他们带着这2000名铁甲军顺着大路奔太原府就走下来了，人家回太原了。为什么要回太原府啊？这一路上李世民向柴少讲明自己的肺腑之言，程咬金在金殿上当着文武群臣这一骂杨广，您还别说，那可真起了作用了。而且李世民和柴少跟随着杨广这一路下扬州，所见所闻也记在了心中，觉得大隋朝气数已尽，杨广这皇上肯定是当不长了。李世民就想，与其这样，18国反王都敢联合起来在四平山截杀杨广，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太原府举旗起义呢？我们也占据一方吧，现在是逐鹿中原，不知道鹿死谁手啊，说不定将来我们就可以统领天下。这个话李世民是不能当众讲的，跟柴少曾经说过，跟李元霸都不能讲，那个大傻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讹了出去，所以柴少也有这种想法，两个人合计好了回去要劝他的爹爹李渊兴兵起事。所以就这样，李世民和柴少领着铁甲军回太原府了。他们回太原府了，这李密跟程咬金二位呢，出了村上了路之后是马上加鞭的，一刻也不停留，急急忙忙赶路。他们呢到了晚上不住店房，不是住的庙宇里边，就是到老百姓家里边借宿，再要么就露宿在树林之中。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密这个人做事非常谨慎，他考虑到这一路上
有很多地方是隋朝管辖地带。程咬金这个人，这是个有名的人物，说不定哪位认识他，我们要住到店房里边，被人一查店查出来，就会引来麻烦，所以不让他们发现他们行走的踪迹。李密跟程咬金小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是一天，在躲躲闪闪的情况下，终于来到了金提关。一到了金提关呢，这程咬金可就高兴了。程咬金心里合计，到了金提关就是我们瓦岗寨管辖的地面了，所以到在金提关的城下，程咬金往城上面一喊，吩咐城上的瓦岗军往里边禀报，你们金提关的主将谁在这镇守呢？就说我回来了。现在镇守金提关的就是金城牛盖46友弟兄二位。这金城牛盖一听说程咬金回来了，哎呦，赶忙是列队出营，大开城门，把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迎请到了金提关的大堂之上。到在大堂之上，这金城牛盖就跟程咬金说了，魔王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瓦岗寨上徐三哥是天天派人四处寻找，您上哪儿去了啊？程咬金说，上哪儿去了？我逛了趟扬州。
啊，您逛扬州去了？
对，这杨广不是下扬州又看琼花吗？我一看他要看，我先看看吧，我去了。我到扬州逛了一圈，上杨广那龙床上睡了一觉，然后吃了顿他的龙饭，最后我就回来了。
哎呦，我说程四哥，您这能耐大了，您上杨广的龙床上睡了一觉。
对啊，你说这龙床我不睡谁睡啊？
那您怎么睡的？这你别问，我告诉你，这里边要想睡龙床，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睡的，这里边说道可多了，等有功夫我跟你细细的讲。你马上派人上瓦岗寨，
告诉大哥、二哥、三哥，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明天我就回瓦岗山，好好的迎接我们。不光是迎接我，更重要的是迎接这位普山公李密，这是我的救命大恩人。跟你说吧，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了，他真的好像我重生父母，再到爹娘。
我说四哥，您说的我听着胡了八嘟，怎么您睡了龙床了，又吃了龙饭了，您最后怎么还有个救命恩人？您怎么的了？
我怎么的了？我他娘的差点没死喽。
那怎么回事？
我别在这儿跟你说了，回到瓦岗寨上面再说。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在金提关住了一夜，金城牛盖早已经派快马送信儿，有手下人骑着快马到在瓦岗寨上一送信，转过天来，程咬金跟李密两人就奔瓦岗寨来了。来到瓦岗山下的时候，呼，这山上边鞭炮齐鸣啊，锣鼓齐响，山上列队出营，真可以说是以最隆重的形式迎接魔王千岁归来。程咬金跟李密两人就上了瓦岗山。到了瓦岗山金殿之上，大爷魏征、二爷辛琼、三爷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就把他们簇拥在当中了，什么也别说，先问程咬金是怎么回来的。这程咬金好家伙，胡吹海旁一动呢。程咬金就说了，我上趟扬州又睡了回龙床，最后又吃了顿龙饭。徐茂公呢听着非常冷静，脸上毫无表情，最后就说了，您吃了顿龙饭又睡了龙床，您最后怎么回来的吧？程咬金说，我回来了，回来这不李密把我救了吗？这是我救命恩人呐。
您说说您怎么被人家救了？既然被人家救了，肯定你就背了难了，你是不是被人家逮住了？
程咬金说，就是啊，不让人家逮住怎么能有人救我呀？徐茂公说，我说魔王千岁，现在您已经回到咱们自个儿家了，也不是对外人，您就不用吹了，您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把这实话说出来让我们大伙儿都听听。程咬金乐了，哈哈哈哈。 这回呢，脸也露了，眼也现了，嘿嘿，差一点啊，没把脑袋给混丢了。跟你说吧，程咬金就把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诉说了一遍，是怎么是睡龙床醉骂杨广，是又怎么李密设计把他给营救出来，一路之上逃到这里。秦琼一听啊，哎呀，魔王千岁，看来您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现在眼看着人头就落地了，他就愣没落地，居然有贵人相扶把你给救回来了。程咬金说，就是啊，嘿，要不碰着李密我就玩完，你们再想见我也见不着了啊。这个功夫李密在这一坐，大家伙就问李密呀，尤其是王伯党、单雄信，他们跟李密都很熟悉。王伯党跟李密呢是从小长起来的弟兄，王伯党跟李密又是重续友情，瓦岗山上大排宴宴，庆贺大德天子归来。呵，这酒席摆开之后，大家伙是推杯换盏，连吃再喝。在这酒宴上，程咬金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扒着酒菜不好。程咬金说，这酒菜照比那个龙宴差远了，我在他那个杨广龙床旁边吃那顿饭，那有很多菜呀，那个东西吃起来夹到嘴里边紧紧叨叨的。徐茂公说，那是什么呀？他娘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挺香。还有一种东西，哎，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挺好吃，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是那种，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说，得了，您吃的那玩意儿叫不上名来，您就别提是什么了。咱们这山上大鱼大肉，有鱼有虾，比他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程咬金说，反正这玩意儿也不错，嗯，反正吃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差点劲了。徐茂公说，如果您有那本事，咱把杨广推翻，让您天天吃那个，那不行啊，那东西不定多贵呢，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咱们哪能跟杨广一样啊，是不是？酒宴过后，到了晚上了，安排李密到一个地方住下了。这程咬金就把徐茂公、秦琼、魏征还有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让这一字并肩王，另外呢请来了瓦岗山上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裴仁吉，另外一位就是昌平王邱瑞。这裴仁吉呀，老爷子这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四平山打下来之后，自个儿的儿子裴元庆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裴元庆跑哪儿去了。裴仁吉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程咬金的这妻子娘娘裴翠云，都为这个事情心情不愉快。所以程咬金这回回来把裴仁吉也找来了。徐茂公啊，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找来。徐茂公用眼一看，这几个人应该说是瓦岗山上的核心人物。找到一起之后，徐茂公就问了，魔王千岁，你把我们大家找到一起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呀还真有个大事儿，得跟几位商量商量。徐茂公说，有什么大事？程咬金说，跟你们说呀，这回我到扬州去，要没有这李密救我，我这脑袋就搬家了，没有他救我，我就回不了瓦岗山了，所以一路之上我前思后想，到在瓦岗山上我这主意已定，我跟几位一块商量商量，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不干了。